娘子亲婆坐等你米香送你婆龙亲婆阿家大帕克尔丹康参图心摩多东巴图吉江拉香茶罗亲婆西夏根基的牛子图吉我是德水花的夏萨布拉门特斯坦巴三扎巴林子吉米阿朗巴拉香茶罗马威森金金肉娘来克雷根都中波婆龙门南巴尔香这期家云成连真则把将来米家老乡吃了几枚尊敬尊把的来往盘坐来把身体运动坐或也盘点将你人不起人就好的那拉马拉乡吃了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在这个当中呢，在讲第三劝说一切业的自性，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总道理，第二呢就是如何用之于修心第三呢就是修心之量那么在讲第一业感缘起总道理，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自力，第三呢就是业正长光大自力，第四呢讲心决定善恶业性自力。那么第一课讲完了，在学习第二过报不虚自力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业决定来世，第二呢就是一作业不是必定受报。那么再讲第二一作业不施必定受报，这一块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正力，第二呢就是深交第三呢就是譬喻，第四呢就是对比。前三课内容讲完了，再讲第四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众说，第二呢就是共案其中再讲第二共案。公案呢分五个方面，第一就是世尊，第二就是母犍连，第三就是绿月，第四呢就是龙鼠，第五呢就是不冲。那么前四个都讲了下面讲不冲的这个内容。这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安世告，第二就是全活禅师，第三来讲是指尊者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对这里所讲的这个问题通过这样非常清楚的公案这样的一种专辑故事抉择下来的话呢，对这里所讲的因果律大家就是特别有深刻的印象，而且呢完全产生这个三界性所以呢这里补充呢讲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安世告，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安世高是安息过的王太子，他生来就智慧，智慧很了不起，所以呢对于各种典籍呢有广博的通达，而且呢能够辨别鸟兽等的声音。那么后来呢他继承这个王位也不乐于世间自顾自私，终于将王权呢退让给束缚而出家修道。那么他出家以后呢就是精心的研究三藏教义，达到了穷于精进的地步，他开放了这个神通能够使得宿命有诸多的超人的圣境世间人前世不能完全测度。那么他在这个韩桓帝初年来到这个韩土，那不久他就通达这个汉语，而且呢翻译了很多梵文的经典。那么这个安世高自己说 前世啊，我是印度出家比丘，和一个同学呢相处了20多年。那么有一天跟他诀别说，我要去广州还宿债，你尽情不在我后，但是呢，心情多嗔，来世会受恶身，那时候我回来度你。那么说了后呢，告别而行了。之后呢，就是前世的这个安世高来到中国啊、到了这个广州。那么到了广州的时候呢，正与这个道口作乱，路上呢碰到一个少年贼，霸道对他说：“找到你了。”当时他笑着说：“我素食付欠你的命债，所以呢，从愿道来偿还，怎么杀都可以。”啊，就伸出自己的脖子受他的刀刃，毫无惧色，一点恐惧啊、这样的表现都没有。这个贼就把他啊杀掉了。当时这个围观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都很惊讶如此奇异的事情。那么再说，当时他这个身世出体了啊，这个行尸啊离开这个身体啊，远离这个前世的四大宗集聚的这个身体。那么身世出体了之后呢，就做了这个安息国的太子，就是这一世的安世高。那么安世高又来到中国江南地方，然后呢，以前世有允诺啊，他的这个道友啊同学果然就在那个湖那里受身为一条这个大蟒蛇。那么这个安世高度脱了他，然后尊者呢又来到这个广州啊，寻访前世害过自己的那个少年贼，哎，一晃就几十年了，那贼也转恶从良，成了一个良民，年纪很老了。那么这个安世高就到他家拜访，跟他呢一边回忆一边呢讲述30年前曾经到了广州偿命的事情，而且说我今生还要到会稽去偿命。这个会稽就是浙江的一个地区。那么老者当时就明悟安世高不是凡人，之前曾经杀过尊者的命，于是呢他追悔从前的罪过，之后呢就是基于很厚的船只路费来做供养，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安世高东游而去。那么他到了这个会稽的济寺，在那市场当中刚好有两排象斗误打了尊者的头部，当时就丧生殒命了。那么老者呢亲见安世高前世和今生两次杀生的报应如此的明显，如此的准确，所以呢他对于因果呢起了深深的信心，从此呢就断恶行善，进修佛法。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这是世间美道，不是不报。所以呢就是安世高是一位大德，有智慧，有神通，而且呢是宿命的，他更明白业以来就得还报啊，所以呢他是主动就去还报的。当那个业还没有发动的时候也有若干念，就是其他的因缘在变现的，但是呢这个业种不是不随顺的哦，这个业报不是不在金钱要报的，他是非常明大的一个告人，前世直接从印度到了广州，那些年业力还没有发动，就像这个金翅鸟在高空中飞行，实际是在别的远距上运行，一直离开地面，意思是不是在这个远距上面，所以呢很难见到它的影子，其实就是由一直都携带着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个业种，而且这个业种就是近前就要实现的。那果然到了那个点上面，金翅鸟自下飞到地上的时候，它全身的印子全部都出来了，这个就是表示业报整个要出来的。当时就在那个点上面遇到了这个少年贼，其实就是前杀债的，所以呢他就神透过去，这个贼还是把他杀掉。 那为什么要杀呢？就是那个业力已经发动了，就把他的头砍掉了。那么他侯氏篡位安息过的太子，也就是这一世的安世高，还是来到了中国。之后呢，他知道还有一个命在，哎，于是呢到了浙江的会稽。所以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之前也有若干年，还是金翅鸟在空中飞的时候，看不到下面有印子。其实那印子跟他不合不离的方式一直都在的，也就是那个种子一直都在。那么现在轮到这个种子要实现了，要成熟了。所以呢，一旦因缘聚会下，就在那个会稽的市场上面发生了两派大斗，他就是要在这里偿还业债的。一般以为就是误打了他的头啊，不幸死亡，实际就是那个殿上业报成熟了，骤然之间就出现了换命的报应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哎，这是第一个安世高的公案，这样就确确实实啊，三世因果，自作自受，不会恐好，只不过不同的因缘，就是不同的缘起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状况啊出现，来发现这样的因啊出现这样的过报，完全这个报应啊显出来时候，心里就明白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一个啊公案的内容，然后再推到自身，还是整个三界六道众生身上有这样三世因果的一个问题啊存在。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全惑禅师。那么啊，这位全惑禅师他是全咒新科人家的孩子，那么他呢稍小就出家了。那么后来呢就是一直德山禅师啊，有青出于蓝的名誉。以后呢就是住持鄂州的岩头，因此呢对他呢称为岩头禅师。那么晚年呢，当有人来问佛问法，或者呢有人来问道问禅的时候，这位禅师都做一个续身来汇报。他老人家呢平常对大众说老汉灭的时候，大吼一声而去，到时候他要圆寂的时候呢啊，大吼一声，这样就会圆寂。那么就到了这个唐僖宗光绪年间啊，那么中原倒扣士气的，大家为了避乱都离开了，只有这位岩头禅师安居若素，没有什么动摇。有一天好多的盗贼来了，责备怎么没有供养呢？没供养就吃道就一刀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禅师呢就是泰然自若的大吼一声就走了。当时这大吼一声呢非常的响亮传到了几十里的范围。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位岩头禅师是开悟的一位大德，他是有先知的，多年前他已经明白自己讲这么历史，他怎么会圆寂离开这个世界。此前没到四层，就是在别的圆虚轨道上走，因此呢出现的是这样的事那样的事。虽然没有碰到被杀的事，但是呢也要知道那些事出来也是业报，只不过大家认为比较平安的就不太注意。其实连每天遇到什么人做什么事会又乐又苦等等，全都是业报。那么这个业报它是不断的在启动的，唯独要被砍的这个煞包没出来就感觉没事。其实呢就像金翅鸟飞了若干年，到了那个点的时候就要降临下来，意思就是这一桩业报要出来了。所以呢禅师早就见到了自己是大吼一声而去的，果然到了这个时候中原就出现了盗匪，到处呢就是烧杀抢掠等等，大家都逃命，他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非常安然。这是为什么呢？他难道不能走吗？不是不能走，二是他知道业报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这样子。 那么这件事对一般现代的认为可以自我设计、自我掌控命运的人来说是一生敬重，实际就是有命运的。那么当这个夜报一来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时间就是那些贼过来了，自身的夜里发动的时候，那些贼也没像什么，其实他们也是夜报的自行者，或者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了解的。所以呢，当时这个贼就责备说，你怎么没有公安呢？发脾气以后，驾一到的时候，禅师大吼一声就走了。这个时候就叫做因缘际会，过去或许他跟贼之间有这个煞债，自身有这个业种，那么就是自身上里面有印了，外面有怨了，那么这个因缘两个一合起来，这个业报事件就出现了，一倒下去大吼一声就走了。这就叫做当因缘际会的时候，业报就非常明显的要出来了。金翅鸟的这个譬喻就是说，怨会的时候就出来了，没有会的时候好像没有一样，实际业种一直在的。再说这个因果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别人也不知道，在自己的境界前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但实际上呢，业一发动的时候突如其来就会出这样的事情。因果力的安排就会把这些人都聚在一块儿，一个事情就要了解的，那是这样子。记得在如台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就是讲这个业识和父精母血善愿合就出一个人。那么当时的譬喻也说，印里面也没有果，愿里面也没有果，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因缘二者一合合起来，这个果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呢，在印上面是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存在的，同样在愿上面也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是它先出果的方式，那就是这因缘聚合一合会的时候自然就出来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子的话呢，全获禅师是禅师，是开悟的大德，但是呢还是免不了业灾的果报，还是这个因缘聚会因缘成熟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自然就是业报就出来了，这是免不了的。那一个禅师开悟的大德都是这样子，何况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世子准者，大家需要清楚禅宗第二十四代住持就是这位世子准者，他是中印度人士。那么后来呢，他拜又到了吉宾国色化无众，当时他的名声呢传遍远近之地。在那里呢，有个张者的孩子生下来就握着这个坐圈，从来没有张开过。那么这位住持用手接着他的手说，可以换我的宝座了。那么这个时候张者子马上就开手奉还宝座，因为他们两个人前世就是师徒，有这个师徒的关系，所以呢，当时有个先抱住的师父就交给徒弟说，你来抱冠。所以呢，就是徒弟近身就紧握着这个抱住来奉还。而且呢，当时这个住持指导张泽之施法器度他出家的，而且呢就是传佛一发，并且祝福说，你可以弘化南方，我就留在此地偿还宿债。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已经有人借了，我现在可以走了，要还宿债了。那么当时呢有个外道，他呢就是假装成内道比丘形象，然后呢偷偷的潜入这个王宫当中，想做不轨之事。这个失败了，这个事情没做成，失败了。而且呢，就是当时呢，吉宾王大怒说：“我向来贵姓善报，怎么这个释迦子还这样谋反呢？”他一气之下下令摧毁很多内道的寺庙，并且呢就杀戮释迦子弟。 那么这个恶王亲自此间到了这位尊者那里，问道：法师，你空了无因吗？尊者说：空了。那么恶王问：已离生死了吗？尊者说：离了。恶王说：既然离了生死，可以不舍我头。尊者说：生不舍我所有，对头有什么联系的？当时这个疾病王呢，挥刀斩断尊者的头首，当时涌现出高有数尺的白肉。那疾病王的这个右肩呢，当即堕落在地，七天他就死了。那么他的太子光叔感叹地说：我的父王，为什么自取阳火呢？于是呢，给这位尊者的遗体践踏做供养。那么从这段供养，我们也能看出业报难免，证明是尊者作为这个注释，他是知道要还业债的。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非常偶然，好像是临转世情引起来的，就是外道一个人装成内道的出家比丘，然后呢惹得国王大怒，认为这个归信三宝是没有用的，因此就毁掉寺庙，杀戮这个僧众。他亲自赐监到了这个世子尊者那里，他们有一段这个文答，我们会感觉这全部都是非常突然，怎么就遭遇这种事件呢？实际上就是因果律的显现。世子尊者是明显就知道有这桩业债，但是呢要有个方式来还，所以呢就是国王在这个时候就要问你空无因了吗？他说空了。问你立生死了吗？说离了。国王说好，你离了，给我头。那这个时候他就说：生不是我有的，对头有什么联系的呢？国王就挥刀斩断他的头。那么这样实际就是还债，而还债是要一种节目来显现的。当时这位住持富诺发有了他的接班人，在那个点上这个还债的业报已经接近了。他老人家是有宿命痛的，而且有限制的，他知道自己要留在这里还债。那么这个事情也很快，这个金翅鸟还在往前飞，有若干的时间，实际上他已经快到点了，那个业种到那个时候就要成熟了。而因果律非常的不可思议，当要成熟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由疾病王作为一个冤过来，前面再远一点的冤就是外道装比丘做一些坏事，杰作的一个冤就是疾病王发怒了，他要回寺庙杀僧人，然后呢他就有意要到世子尊者面前来。那么这个业种怎么爆发的呢？这个愿就是几句话，最后国王就说：你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要你的头。这个因缘触动了他想砍尊者头的心，然后呢一下子一刀就砍掉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因果律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它的确就是这样会出现的，而且这种出现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当因缘际会的时候，这个果报突然就来了，好像前面没有，现在怎么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呢？一般人就认为这是偶然的，非常不幸。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它就是因果律的安排，根本不是偶然的，它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法界因果律，那就是这样子安排下来的。所以呢，根本没有什么偶然不幸的一个状况出现一个不合理的果报，那是这样的需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前面所讲的法义，通过这个不同的供案，从不同的角度以抉择下来呢，然后不同的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份上出现的全都是这一块，没有任何差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因果完全可以产生定见，完全可以产生正见。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明白，已经做了业，不会无因无缘就失掉，必定要受报的。 这一块呢，我们前面呢，第一正念，第二就是圣教，第三就是譬喻，第四就是对比。对比呢，原文上中说了，然后呢，进一步讲了共案。共案呢，原文当中也就是普贤上师讲了四宗，我们在补充的方式讲了一些共案。这样再回头一想，哦，一作业不施，必定受报，这是百分之百成立的。哦，这样就明白了，是这样。好，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三业。增长光大之力，这个必须得要懂，必须得要了解，而且必须同大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定见。也就是说，总的业增长光大定律是指，即使是微小的善业，也能发生极大的乐果；同样，即使是微少的恶业，也会产生极大的苦果。以这个原因，终身内向学因果增长的幅度是外在因果无法比拟的。第一个要想，为什么说在业的干果上有极大的增长法则呢？再者，为什么有其内向学因果增长的量与外在因果的量无法比拟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对此呢，首先以佛经有启发性的供案来做这个引导，这样对大家有所帮助。就是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国有个女人自行供养佛一钵饭，佛当即收集她，会得到极大量的福报。当时她的丈夫听了后呢，很怀疑，认为卫少的供一万饭怎么能得那么大的果报呢？不可能吧，只是供养一万饭嘛。那么佛知道他的信念，就叫他过来问道，你所见到的利居托书有多大呢？他说，那个书好高，有这个十五里高，而且每年下的果子有数万户之多，惊人啊。那么佛又问，他的种子有多大呢？他说，那小得不得了，只有芥子那么大。佛说，地是无心之物，下一粒小如芥子的种子尚且能够每年受到几万户的果实，何况人是有心之物，能够这样自称的向佛供养一碗饭，那当然会极大量的感发果报。当时这个夫妻俩听到之后，当即心开意解了。缘起上的认识，关键要看到外在的自物等是无心之物，而内的有情是有心之物。那么性的力量当然超过外在四大的力量。人有心，而且在中印的时候，他是非常自称的向佛供了一碗饭。那么这样下的种子的供能呢，远远超过外在的种子。因此呢，不是说一年出几万户的果子，二是到了干果的时候，那是超过天文数字的量。对此呢，应当发生正确的认识，这个非常重要。你必须得相信，要正确认识，有这样好的因果观念，那就很好。那对于这条业的增长光大定律，即使从轻微业发生光大果的决定的法则，需要有很多的因缘势力来发生定见。也就是说，要依据《显义经》还有这个《阿基摩百叶经》等等，从佛陀所指示的各种公案里面具体的确认到应消果大的观念的相，由此呢，一次次确认之后会继承定见，由未少恶业干发极大的苦报。同样呢，要从阿基摩中所说的五百母人，还有这个五百岁厄，还有五百玉桂等等这一类的公案来发生定见。 而有未少善业，干法极大乐过。这些呢，要从先于经中所说的，譬如说这个报天，还有今天，还有相互等等的因缘来发生定解。若时间允许的话，应当从各种因果经里面要仔仔细细地看这些相关的共案，集中在小的因发生大的果这条定律的确认上面。这个量呢，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确定的观念，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关键我们需要第三个明白的是业增长光大之理。第一个就是定律，哪怕微小的善业也会感极大的乐果，哪怕微小的恶业也会感极大的苦果。那么这种内由情相续缩摄因果的增长幅度呢，的确是外在因果无法避逆的，一定要明白第一个定律的问题。那么刚刚说第二个呢，就是必须依照佛经中因缘的事例发生定解，讲的很多这个因缘，讲的很多共案，要仔仔细细的阅读，然后呢看这些共案后呢，就会明白因效过大这条定律上面就没有人怀疑，而且那样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确定的这个观念，完全相信永远夺不走的一个殊胜的定解，这个非常重要。否则天不怕地不怕，或者呢山山乱乱的方言啊，贪嗔痴嫉妒啊，或者呢完全每天在吃度一样，就造很多很多的罪业，那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下去的话呢，下一次自己，落到地狱等当中，非常悲惨的果报会现前。所以呢这一块呢，首先一定要产生正确的认识，而且呢从佛所指示的各种因缘共案里面具体的确认因效果大的观念的相，然后呢集成一个定解，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想哦，这个公案那么简单，那个公案没有什么多思考的，没有什么去详细看的，其实不是这样子。你要去观察它的来龙去脉，观察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而且呢把那个公案所讲内容不要当成观众一样，要当成自己身上在发生这样，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确确实实。如果有善根相信佛，然后呢相信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些很好的因缘陈述的时候呢，绝对相续当中产生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离苦得乐的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产生这个对因果确定的观念，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演讲讲第三业增长光大自利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来了解。那么这是我们立的刻板，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因为这个原文上呢它就是言教，是叩受，没有那么复杂的特意用什么词学啊，或者说复杂的很多很多讲，这个不是叫巧诀言教。言教相比之下呢好懂一点，但是它的理路它的脉络它的智慧因道的那个修行的要点必须得抓住，不然的话孩子们冬天化病一样，任何结果都没有，看一百遍讲一百遍听一百遍，不熟直接相续陈述的修行的德相先前，甚至连一个定解都起不来，这个说明就是没学好，似懂非懂，或者还有怀疑，根本就没有抓住普贤上师金刚句的要点而启发后产生这个定解。所以呢我们要抓住他的这个整个纲要，整个修行的次第，整个修行的脉络，整个引导次第的要点落在什么地方，关键要看这个刻板，然后一段一段上下连接，一个一个次第怎么来抉择而做最圆满的引导。所以呢关键就是这一段一段的大课小课要立清楚，立了大课小课以后就好办，就像我们修一个大的房子，首先整个框架起来了，那么细节的小的包括里面的装修一点点，这些就是次要的，关键打好基础，然后要建这个框架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抓这个根本的课本，不然的话呢好像就是大白话一样念下去感觉懂，其实念了一半天回头心里面都是空空荡荡的，甚至还有疑惑，还有这个颠倒理解，那就很可怕了。 是这样的，因为不是外在的色身上出什么问题，而是内在的心里面对于这个成就发生毁灭起障碍的，那才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不能随随便便引导别人，不能随随便便下结论，给别人说个好听的话，一定要让他一步一步安不就办的次第次第的闻思修行，否则他走不了这个光明大道的修行状态上面去啊。所以呢，这块大家一定要重视。所以这次我们也是重点从大课、小课、次第、引导，然后不现上师的这个智慧怎么自视的，然后他的这个修行引导落点，或者是直接要找到一种思路，或者说完全要结成一个定界的状态来需要修习。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根本的问题，否则的话呢，认为潜心就很简单，学个百年一年两年，认为就彻底毕业了一样的，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开始了跟前信的发一这个愿，就是一两年状态当中找到一点感觉而已，其实就是一生修行，每天吃饭一样不能离开的，是修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学习很多经论是很好，但是你要走思修要修行的时候，绝对要抓住大前信，否则你舍弃根本，抓住一个次要，学一大堆的东西，最后就全部成了落在一个学知识的层面，甚至傲慢性特别特别强，那这样最后连大前行的法义都不看不学，那就是轻视大前行，那绝对走不到这个实修的道路上，那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讲的纯粹就是修行的实修的这个法义，而且是亲自普贤上师做引导啊，化真人波切毗卢下来的。所以呢，你是这里第三个业增长光达之力的引导，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略说，第二个就是光说，第三个是特说。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实在诸圣者圣上也定须感受如此业报的话，我等无始以来恒常漂流于这轮回的各类处中，积聚了不计其数的恶业，如果现在仍然着急的话，那要什么时候才能从轮回解脱呢？连从恶趣出解脱也是困难的，因此一切是分即时即维系的罪业也需要地方，从微笑的善业起都需要历历完成。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在业果上基于非常广大的做观察，发生了忧患意志，并且发生了业果律的立志。这个立志也就是假使不在内心上努力自恶行善，绝对没有前途可言。那么这个呢，又要从两方面来发生定解，一个方面呢，要明了必须做取舍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呢，要非常清晰立心取舍的形象，这样就很清楚。所以呢，首先我们讲第一取舍的原因，那么这个呢，又要从两个方面讲。首先呢，有对比法看到，也就是圣人们尚且不能脱免业报的话，我等，一些凡夫何从脱免，这是第一个，首先需要明白的。有对比法来看到，僧人们都尚且不能脱免，业报的，我等凡夫更是无法脱免的。那么其次第二个要看到，从无始以来常皆漂流在轮回的各种处所当中，已经造过不计其数的恶业，假使现在还继续造计恶业的话，那到哪一天才能脱离轮回呢？这个就是中拐前后，看到自己无始以来造了无数的恶业，如果现在继续还要造恶业，那往后难有解脱恶趣和难有解脱轮回的希望了。关键是这样子，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轮回就是由忧楼业决定的，过去已经造了无数的恶业，现在还是自迷不悟，不做这个悔改，继续埋头造恶业的话，那当然是无数上再添无数， 而有无数的优罗耶，就有无数轮回的受生。那到哪一天才能解脱啊？而且呢，在说造的优罗耶当中，善业居少，恶业占多，它是无量无数的，因此有无量无数的恶趣的因，恐怕一乘恶趣万劫难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要想从恶趣爬出来获得人天生，也是极其困难的。如同这个人生难得的譬喻啊，人生难得的道理等等中说说那样。我们以譬喻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就像身体里面已经有无数发生巨大疾病的病因，有这个癌症的病因，有艾滋病的病因，有这个疯癫症的病因等等，现在还继续的去种这个病因的话，哪天才能恢复健康呢？恐怕在绵延无绝的岁月里面，只有饱受病苦折磨的份了。那样的话呢，不必说欲化等闲逍遥自在，恐怕连个健康人的状况也难以得到了。那么这样就明确，对于任何一个具立志者来说，就会知道不能看外面，也不能侥幸希望，也不能异想天开，也不能想别人能够一下子消除掉我身上的业因，免除我的受报，连这个佛陀也没有办法吹一口气把你相续种的恶业种子全部拉掉。因此必须自己突破一条自救的道路。以这样的原因，就知道我本人必须在自身上自恶修善。那么这种立心取舍的相状要达到什么地步呢？你必须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努力呢？下面进一步就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立心取舍的形象。这里交代的就是在一切事中，在一切情况下，对于最下子及微小的量也要地方不要这个干扰，而对于善呢，乃至于极小的量，也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力量来完成。那么这里就是要从最小量来说明努力的心理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刚略说这个呢，从两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取舍的原因呢，就是连从恶取出解脱也是困难的，这一上讲了他的原因，因此一下就讲了第二个立心取舍的现象。原因是这样的，所以或者说因此呢，你必须得这样立立取舍，这个是他的脉络，他的这种磁体金刚居怎么下来的，一层一层需要抓住他的重点，或者说普贤上师智慧自私引导我们的法义，就让这样来抓住他的要点，是这样。那么这样略说了以后呢，对于还没有升起因果生界的人来说，的确还是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要求很高，对很小的恶要非常的警惕避免，同样对很小的善都要提起心理来非常努力的去做。那么对于一般的凡夫来说，好大的状况才感觉出问题了，就像生了个严重的病，已经检查说就是肝癌了，这个时候他在地方不能吃这个，需要注意那个，或者说要给10万美金奖赏的时候，他才奋力去做，其他小一点的不在乎，这是凡人的心理。可见真正要达到这个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呢，还要展开一下广大的思维来认识，所以肯定不但有第一个略说的内容，还要极不需要光说。所以呢，光说的时候呢，就是自恶行善的心理和行为全面的开启，它的根源就在于对于业的增长光大率发生停歇，根源就在这儿。因而呢，下面 无论是从礼、从教、从功啊，还是呢从甚至言教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在这一点上取得定见，这是重中之重，是这样子。那这样当然呢，就是略说的基础上必须得进一步光说。那么光说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教导尽量治恶；第二呢，教导尽量行善。那么首先讲第一，教导尽量治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教导，第二呢就是身教。那么首先讲第一，教导。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果不如实努力，罪业下至一刹那，都有需要堕阶长足恶趣的苦患。因此不要想这是极小的罪业，这有什么要对付的，不要做这样的庆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首先是从理由上要认识。所以呢，普贤上师说，假使不这样努力的话，方中自身造恶业，天天散乱，天天放逸下去，在遭罪的过程当中，那些刹那里面的一个一个都会干的，需要在很多劫当中按住善恶去受苦的报应，这个就是理由。譬如取下一个众生，在半个小时的操作当中，有无数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能够让你在堕界当中受恶趣的苦，是这么厉害的。或者呢，你对着一个菩萨发诚心做诽谤等等，做了十分钟，那么在这十分钟里面有不可计数的刹那，每个刹那都足以让你在堕界当中堕地狱等等，受极大的火烧等的苦。因此呢，要知道因果的严厉。那么基于这种对于因果大道理的认识，自己心中产生畏惧，这就是要畏惧天理，进而要在自己的心上斩尽体力啊，小心防护。如果对因果不怕的人，那就非常可怕了，这就天下最倒霉的，最容易出现生生世世受苦的，生生世世遇到正法修行的，就从这儿不怕因果的，就这样子。所以呢，基于这种对因果大道理认识啊，心中产生畏惧。首先自己看看自己心中产生了没畏惧，产生畏惧不是别的，就是要畏惧天理，不是说害怕一个魔，害怕一个什么阿修罗啊，不是这个问题。因此呢，说到不能够起这个就是一点点的罪嘛，有什么要紧的呢？不能起这种轻视之心。这种轻视基于对于因果增长率的一种愚昧，说白了就是一个愚昧，认为一点点罪没有什么要紧的，这样子就忽略过去。实际大家要知道，每个刹那一种下种子，那就像剧毒已经入肾了，要不了多久马上就毒性发作，会腐烂全身，那种还只是我们人间病苦发作的量，而业过伤干报的时候将百千万亿倍的超过它了。因此呢，应当是如理的心对此非常的慎重小心翼翼，认为它有极大的过患，乃至一点点都不做轻视，就像对于剧毒一点点都不做轻视那样。这是第一个普贤上师的金刚句，最不可思议的大智慧大慈悲教导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呢，不但老人家说他讲的这个是有依据的啊，由道士佛的圣教做抉择。下面就讲第二，圣教。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即天菩萨所下至刹那所及罪，又须历戒诸无间，无是圣事所及罪，不胜善趋何须说。现义君云：虽有极少恶，勿轻念无殊恩，祸性虽为小，亦分如山草。那么讲到这个时候，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你自己的一种说教吧，都是用来恐吓人的吧。其实它是出自佛典圣言《菩萨大论》， 所以普贤上师的这个前面的教导啊，不是瞎胡认的，不是随便说的，他是出自这个佛典圣言和菩萨大论的。也就是说，造罪恶非常可畏惧可怕的，是一早佛子几天说说。那么他老人家非常深切的在教导说，下这一个刹那造的罪，也需要在旷劫当中陷入无间地狱受苦的话，从无始生世以来，不知道流转过多少的生死，以我自的力量气或造业积聚的罪业，不晓得有多少了。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不会升到安乐去的人天，哪里还用多说呢？那么同样，佛在《现于经》当中就是这样教导的，也就是说，就连那些非常微小的罪业，也不要认为无害，不要做这样的信事。为什么？因为就像那小小的火星，也会对于堆积如山的干草的量，很快烧掉一样。那么到了这里，大家观念要调整过来。也就是说，从前人为这么小的罪业有什么要紧的呢？那么现在用譬喻来说，这个小小的一点火星如果不注意扑灭的话，那它就是出世的祸端，它能够把堆积成如须弥山那么大的草堆很快就烧掉了。过去人为不要紧的，现在要知道这是非常要紧的，要立即去扑灭的，尽量的扑灭。或者呢，按照如训人中所说，过去认为造颠罪没什么，现在要知道造罪的每个刹那都足以让人堕在恶趣里长劫受苦，不足以自惜恶业的话，那这个人无数劫已经积累了不可思议的罪业了，现在还继续记的话，那的确是没有办法升到安乐去的，因为那都是恶业，而且会迅速的增长广大，出来的都是漫无边际铺天盖地的大的苦果报，哪里会出现安乐去的事情呢？那么这样透过诸佛菩萨圣教得到呢正确认识以后呢，我们人人应当调整自身对于恶业的看法，以及呢心态和行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